好的，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到了9:35呢，我们也要必须进入到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的第二个话题了。那么在第二个话题里面呢，我们要来谈到的就是在台湾反服贸协议引发浩大的318学生运动，两岸服贸协议因而进展停滞，反对新建核四民众上街游行，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为反核四绝食，结果迫使马政府重大让步，政府的核能政策因而支离破碎，国家重大政策臣服于街头行动。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就发表文章指出，街头抗议弱化台湾政治体制，未来的台湾呢，可能在街头决定。为什么此时此刻台湾的街头运动不断？台湾的这个民主跟代议制度呢，还能够发挥作用吗？怎么样才能够不让街头抗争来决定台湾的未来？所以呢，有关这样的话题呢，我们下面就要来继续进行今天的讨论。那么我想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这个《经济学人》这篇杂志明确指出，这个反核游行啊，还有林益雄的这个反核四禁食啊，政府退让啊，政策破坏啊等等哈，讲到这么多里面，那么也讲到了马英九还是未来两年这个跛脚鸭啊，在越来越程度上，台湾未来可能会在街头决定。我们也看到了昨天星期六在台北又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青年乐生联盟还有乐生保留自救会的成员企图冲进台北市政府，还跟警方爆发了冲突挤压等等哈。所以呢，这些人他们还甚至扬言说将来要无限期的无预警的来干扰捷运进行。我们也看到所有的这些这个街头抗争活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不断的发生，越来越严重哈，越来越激烈，社会跟政治不断的这个激烈的激荡。那么这种状况，您认为这个根由哈，除了就是说刚刚您讲到的政府执行不力，没有明白的宣扬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您怎么看？
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啊，行由不得哈，反求诸己啊。所以做任何执政者，手中握有那么多资源，就这个位置，应该是先从执政者去反省哈。我想这不只是对国民党，对过去民进党或将来民进党都是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其实你看到人民的这种反对声音，其实有部分是值得你去参考，但是你有没有用一套方式政策去吸纳，这可能是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们说这个核一核二跟未来的核四，离台北市都120公里，这在很多国家是不可想象，也就是说他如果出了问题以后，整个国家的首都就灭了，而且不止首都，现在包括新北也都在这范围，这就是大家担心的地方。好，那如果以这样的话，政府应该更早有更多的作为，比如说很多替代能源方案要去尽量去做，如果真的都做到极点，台湾是搞不出来了，我相信人民可能对你这样一个核能的这个政策可能的反应也不会那么激烈啊、哦！再加上说，你很多这个核能的这个安全的防范措施或者宣导，你都没有很具体在做。我最近才收到一个在金山这个原能会跟台电下面做的说明会，这网站上都可以找得到，那个粗糙的不得了。好、哦，所以包括一些避难措施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作为，所以你难怪这些人会，那这有生命安全的问题，人家会抗议啊、哦。所以到后来就是因为，但是吵到最后已经很多的淹没，让大家已经搞不清楚真相。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大家怕这个核能的这个灾难嘛。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也，当然《经济学人》他这个是讲的比较夸张了、啊，那是一种反讽啊。怎么可能决策是在街头呢？如果决策可以在街头，那决策可以让在野党来执政就好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它又是有分野的。但是如果说决策，如果说有更多大家走上街头，那表示政府很多政策应该要改变了，或应该要包容了。那如果说没有，那当然就不断的在有街头运动会出来，包括乐生的这些问题。其实这个有部分是政府的这个处理方式出了问题，才会有人冒着这生命的危险，或者不顾一切来做抗争。其实抗争并不好过啊，啊，抗争是弱者，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人愿意把抗争当作一种游戏来玩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站在执政者，还是有这个责任啊，这反求诸己，去想一个更好的政策来处理问题。嗯，
好，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来向我们两位来宾提出您的提问。 博弈。
嗯，好的。那么我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赵惠普先生，就是说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时常也有很多的这种示威啊、请愿啊等等这样的活动，或者是说像之前的这个占领华尔街，或者是他们占领的这个中央公园啊。那么当然也是美国后来也是强力的这个清场啊。那么是不是也显示出其实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剥削的问题，还有这整个贫富不均的问题，会让这个社会的矛盾更加激化，而这可能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谢谢博弈啊。那个先回答博弈的问题，就是说从这个大致上是80年代的以后生的，在美国我们叫做 E generation， 就是 electronic generation， 他们生下来呢就是活在网络 internet 的时代，所以他们对所谓的知识的获取是非常快速的。事实上他们有的时候在教他们的老师可能都没学生懂得那么多那么广面，因为这个就是时代的不同。那么他们有一个特性，就是说 E generation 的人就是觉得说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而且我们不需要等，这跟我们老一辈的是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常常活在一个自我的封闭的社会里面，常常玩线上游戏，觉得我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但他不知道在真正的社会里面那是有点问题。只是呢这个 generation 可以看到当初在那个中东啊，就所谓的这个茉莉花运动，哎，还真的把埃及总统也推下来了什么，你可以看到哦，那时候看起来哇不得了，这新的一代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后来就来了推翻了以后呢，你看现在乱成这个样子，这就因为就是说只是他完全没有这个经验，他只是说我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我可以回到刚刚来的一点点问题，我觉得在台湾哦，就是有几个现象是真的值得警惕的啊，就是说政府你为了要避免这个街头运动，我一直觉得台湾一直没有一种专业的分析啊，台湾所谓的智库都在分析怎么去打赢选战，是搞什么，他忘了去分析你这国家要怎么治理。然后呢因为你政府没有很巩固的中心思想和那个团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他太注重民调了啊。常常呢很多东西就看了几个台湾的这个脱口秀的评论以后呢，这个政策居然那个节奏马上改变，马上政策大转弯，再碰到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些反对的时候，他可以为了讨好几个人完全会把他原来想走的路通通抹杀掉，走到另外一条路。这样子呢你就代表什么，你就给人家看到你就是很弱的一个人嘛。所以我跟你讲好好讲都不听，我就只要上街头来闹就可以了。所以我看这个样子呢跟所谓的领导人的个人的一些风格可能还蛮有关系的。那看起来就是说在蓝营里面执政党里面好像地方诸侯跟中央的这个做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是台湾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哦，然后台湾有蓝绿在那边斗，我常常在讲说我在怀疑，就是说在美国人家总统提名阁员是提名这个人，然后国会要同意的，所以这个被任命的这个部长次长呢是为国家在做事，而不是为你一个党的喜好，也不会因为你这个今天总统哪个不高兴半夜发个新闻就把你换掉，这样子好的人都不会来了。我想这就是已经看到台湾一个窘境。所以你不再做宪法上的调整，你不再有这种核心的人在推动你整个理想，再去做好好的沟通的话，这在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时间对台湾是最大的敌人。
嗯哼，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也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从洪仲秋案开始哦，这个所谓的这个白衫军啊，他们两次的这个召集这个群众上街，他们很有秩序的自发性的数十万人上街头啊。那从洪仲秋案开始，就是也到后来就这个服贸这个抗议的这个活动，也是部分来讲也模仿他们的这个样子，也是很大的群众的规模上街头，然后离开了以后也是很有秩序的离开啊。那么有几点，就是第一个如果说只是少数人的胡闹的这种像您刚刚讲的这种嬉戏式的快闪式的行动，或许他值得被谴责。可是台湾从这个洪仲秋案以来已经有多少次那么多数十万人上街头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是不是政府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到现在如果说在洪仲秋案的两次服贸的一次，然后还有像之前的这个包围中正一分局等等之类的，有那么多的这种 大规模的这个活动之后，这个政府是不是其实真的要做一些检讨，而他们真正检讨了吗？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
是，所以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发现那整一路以来都是所谓的非暴力抗争嘛，非暴力抗争这就是一个非常和平的这个手段，而且刚刚你讲的整个后面的场面其实收拾得很干净，很有秩序，所以这个跟所谓比如北京那边啊或其他社会在所认定的暴力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和平理性的一种抗争，所以对一个政府来讲，其实这是一个也算是可耻的行为，因为社会已经爆发到这样，你还不清楚，后知后觉。实际上，如果说政府单位如刚赵先生也讲的，你很多智库能够对于很多问题事前做预测、做评估的话，这些人可以不用上街头了，他可以提出很多预防性的措施，好，而不至于闹到最后，你后来政府还是必须要妥协嘛。
嗯哼。
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没有很多前瞻性的这个预估，没有做好这种政策的弹性调整，所以必须要由人民来告诉政府你要怎么样。好，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一个部分。所以某种角度来看，现在反而是民间带着政府在走。
嗯哼。
民间其实这方面坦白讲是算成熟的，包括他们有很多的组织，包括这些补给的东西怎么去分派。实际上如果说有人去看这个学生运动的这场子，你就发现也还真的是蛮感人的，做得非常有秩序。所以我觉得说从这个角度看是民间在进步啊，那政府反而是有点没有往前走。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其实应该给政府应该要好好的去设想运动。当然现在坦白讲人民的要求越来越多了，资讯也越来越进步啊，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有力有未逮，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政府还是要做自我要求，你要有更多前瞻性的，譬如说你明知道这样下去以后弱势族群会来抗争，那你应该做好事前怎么去让这些弱势团体人得到满意的这种安顿也好或者补助也好，至少你要做几个样本出来让他们感觉对你有信任嘛，今天他们会抗争就是对你不信任嘛，所以到底都大家都是为了生存才会走出这条线，如果今天没有生存问题我何必那么辛苦呢？包括进做抗议这都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好，我们下面呢就把这个我们的重点呢放在听众的电话上面，很多听众电话来了啊，所以请各位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讲话请要简短啊，进入要点。好，我们先来接的就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
有几个例子啊，我小时候六年级，国小六年级的时候了，那个空袭引爆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都要走那个，就因为九二年台海危机啊，我们要走空袭引爆，我们对中国、啊、基本上、啊、是没有好感的，因为基本上哦，因为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哦，他应该要了解我们年轻人的那个想法，不要说。前面说什么台独、台独啊、台独、啊，我们生活本来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状态啊！你一觉得他反，我就很讨厌，你知道吗？哎呀，我当年就这样。
好，谢谢姚先生。好，下面我们来接河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袁先生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我认为啊，台湾这个运动是那个运动啊，决定不我这个台湾呢、啊，要我说以后还得独立了，都是民进党执政了台湾独立，台湾独立要我说明那是，这中国都得打台湾，台湾呢、啊，也许是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那个美国只是台湾。到中美之战开始，我认为要是肯定是大战的导火线。
好的，好，谢谢这个河北的袁先生。下面我们来接的也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说。张先生，好，没有听到，那我们就接到黑龙江的傅先生。傅先生在我们线上，请讲。傅先生，
我自以为是的想为大陆做个民主示范。
提起台湾的民主吧，在大陆的形象是非常负面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如果聪明的人搞民主，会把国家引向光明大道；如果愚蠢的人搞民主，只能把国家引入灾难。仇人之间不可能有民主的，民进党、国民党只有仇恨，只能相互想搞垮对方，不可能搞有民主的、有一共的目标的。哎，好了，
好的，谢谢傅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两个听众，高雄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陈先生，请说。嗨，请说，是您了。
我吗？
是的，陈先生，高雄的。
我桃园。
哦，桃园。OK， 好，请讲。
你好，我的说法是这样的：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他对美国的脸色都不会好。那回过头来说，他对台独的脸色会更烂，所以他后头的态度会越来越差。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那这个条件，他的任何条件都会越来越差，不会跟国民党这样好。因为他对国民党还有一点点友善，那讲一句不好听的话，等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谈的条件要出卖台湾，当然民进党是不会承认这件事情的。那至于说是那个无能的马英九这样子把二三十年的计划中间这样子从中腰斩，那回过头来说，以后就变成短视经历，任何长期的计划都是不可行，变成大家都是只能看眼前的尽力而已，看现在人反对，那以后后头整个反应的时间全部会缩短。也就是说，任何人要自求多福，他要必须要在短期之内出了任何问题，要在短期内解决，要有任何的长期计划，这几乎在以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计划都会有人反对。
好，谢谢桃园的陈先生哈。我们最后来接台南的郑先生。郑先生，请您说。
我想台湾现在目前以这些街头运动来左右政府的政策，那我们要这些立法员民主在政制度在哪里？我想这是民主的退步，我们不如回到以前的戒严啊，或者是北韩，这些都是民进党，都是因为民进党这些猪头来自立的政党来导致台湾现在的乱象。也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两位教授。一个是这次的学运对七合一选举是有利于民进党还是有利于国民党？第二个是白宫在台湾十多万人来联署向白宫那个服贸协议，他回应是服贸协议应该由台湾人来决定，这代表美国白宫的立场是如何？想请问两位教授，谢谢。
嗯，好，我们非常谢谢这么多位的观众听众踊跃的来电话哈。我想刚刚有一位听众讲到了一点，就是黑龙江的顾先生，傅先生，他就讲到说这个愚蠢的民主，还有这个聪明的民主哈。所以我想先请的DC 的赵慧普先生来谈一下，请您精简，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哈。台湾的这些街头抗争显现出来是什么样的民主？
台湾因为原则上所谓的国家的民主啊，它有个先提，就是大家都认同这个国家了。所以这台湾的最可悲的问题是不认同这个国家，所以那个民主看起来好像是乱闹。但是中国大陆呢，你的这些观众听众朋友们，你也想想看，你台湾虽然乱闹，但他起码还可以坐下来投票，他还没有说要真的要反。那如果说那中国大陆要往民主的路上来走，台湾起码是一个在前面可以做借鉴的地方嘛，哦，虽然今天闹得不像话，但是其实你不要太相信这些媒体报章讲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到台湾以后看了以后，发觉跟事实差蛮远的？
好的，好，那么我们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刚几位听众，您有什么要回应的地方？严教授，
他就是说，其实大陆的民主改革要靠你自己啊，不是看台湾的做法到底负面或正面啊。我觉得台湾也没有那么大能量负担这样的义务啊，所以我想可能中国大陆要靠自己来啊。另外就是说对于年底这个选举啊，我看目前还很难判断，因为其实从这些运动的这个过程就知道，其实大家每个人的自主性很高的，看大家会独立自主判断，就是说到底他年底候选人谁能够满足他的政策，所以目前来做这个判断可能是还为时过早。对，但是总体来讲可能对目前国民党执政是比较不利一点，因为他目前确实是成为这些社会运动的一个标靶，这一点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好的，好，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那我们节目最后呢，还剩下大约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要请问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就先请华盛顿现场的赵慧普先生。
啊，好，那个婉成啊，今天是母亲节。那这预祝天下母亲今天生日今天节日快乐，也希望做子女的不要忘记有母亲的好处。像我跟我太太两个的母亲都不在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想到说有这个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子，天下做父母的都希望小孩子有个好的未来。那么一个稳定的政局对小孩子的未来是很大的作用的。所以我在想说台湾这个目前的一些状况，但是到后来当你闹得很不像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所谓的 silent majority， 就是沉默的大众都在出来做更正啊。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点小小结论。
嗯，好的，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台湾的严建发教授来做总结。
是，我倒对这个社会运动我比较抱乐观的这个看法，因为你从过去的这个经验总结来看，就是说现在规模都一次比一次大哈，可是收场也都非常的利落啊。然后你看，包括这次的太阳花或者反核事，其实到后来也没有什么什么暴力的这个行为出现，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肯定啊。导致说，在这过程里面，不管现在目前执政党或者即将要角逐的这个在野党，大家就有个体认，你做任何做这种政府工作都是非常艰辛，都很辛苦的。而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靠论述，而是靠作为。很多东西就是你弄出几个这个范例出来以后，人民就会被说服，那你后面做的事情就比较有解释的这空间。如果说你几个具体方案都没有弄出来，说真的，你光用一些说法，用民调啦，或用广告，说真的，人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互相都要来调整心态，往更美好的这个发展来走。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也谢谢非常多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今天收到了很多新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的 call in， 非常的感谢您。那么也特别的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维吉尼亚州社区学院董事会前主席赵慧普先生，还有感谢台湾进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以及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也感谢听众跟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也提醒您哦，来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感谢您的收看之外呢，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网站来浏览我们更多有关于海峡两岸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4频，1011音频。